I do not know why actually the sermon title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I chose. I must have.
当我在想今天的信息的题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字眼才可以清楚表达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那我最初的选择是医治不健康的宗教的药，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有关于不健康的属灵生命，并且提出医治的方法。但是后来我改变了想法，我想出了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不健康的宗教的问题与解决方法。那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选择用这样的一个题目。首先我要你们了解宗教这个字眼的意思。那我从一个无神论的网站看到了关于宗教这个字眼的定义。这个网站所写的定义，我翻译大概的意思。这个网站说，宗教是一套信仰、感情、教条、行为，显示人类与神明的关系。一个宗教是由一群信徒组成，有教条、圣书、仪式、敬拜、道德观念、禁令和组织。这是一个网站上对宗教这个字眼的定义。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定义来看耶稣时代的犹太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犹太人的确有一个宗教，因为他们有宗教的所有特征。犹太宗教的基本教条是有一位独一的神，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犹太宗教的圣书就是旧约圣经，还有犹太宗教是有组织性的，是神在旧约里亲自设定的，是有各种敬拜的仪式的。那犹太宗教也是为了神的选民而设立的。但是这一个宗教并不健康，反而是不圣洁、惹神厌恶的。厌恶犹太宗教的不是那些不信的人，而是犹太宗教所敬拜的那一位神自己厌恶犹太宗教。神命令犹太人要敬拜他，神却厌恶他们的敬拜。神厌恶犹太宗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守节期，没有举行敬拜仪式，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热心或弃绝圣经的教导，不遵守诫命。犹太宗教徒没有弃绝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厌恶他们的宗教。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3:1-12，就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厌恶犹太宗教。我们要从犹太的宗教领袖的身上来明白神为什么厌恶犹太宗教。主耶稣是怎么谈论、怎么对待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在这一段经文里， 这是马太福音23章，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严厉，他疾言厉色的斥责这些看起来虔诚有智慧又很属灵的宗教领袖。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斥责其他罪人，比如杀人犯、盗贼、妓女、贪官污吏等等，但是主耶稣却如此的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主耶稣如此严厉的斥责法利赛人和文士，而且主耶稣是在平民百姓与门徒的面前斥责这些宗教领袖。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组人，就是宗教领袖和平民百姓。这两组人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宗教徒，都是相信同样的圣经，相信同样的一位神。那这两组人的不同点是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这里教导百姓，真正的信仰是出自内心，是活出来的。耶稣也教导说，就算是符合圣经的宗教，也可以是充满罪恶与败坏，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地检查我们自己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好的信仰，一个对的信仰，如犹太宗教，是什么让这个信仰变得败坏又充满罪恶呢？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要从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这里看到，学习犹太宗教里面的一些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1到4节。马太福音23章1到4节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斥责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所斥责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不是无知的宗教徒，反而是宗教领袖，是教导犹太人的老师。他们也很喜欢人们叫他们拉比，拉比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宗教领袖，他们不是属世的人，反而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常常敬拜，他们喜爱谈论神的事情，他们以教导百姓为己任，他们把圣经的话和犹太宗教的各种传统教导犹太人。他们是一组很虔诚很忠心的宗教徒。他们让人们看见他们很属灵，他们与不虔诚的人为敌，他们斥责不公义的事，他们守各种宗教传统和仪式。 他们追求的不是世俗的权势，而是在宗教里有崇高的地位。马太福音23:5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佩戴经文是一个犹太教的传统，是将经文戴在额头上和手臂上。这个传统是从出埃及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且是神所吩咐的。出埃及记13:9-16就有提到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纪念。还有生命记11:18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同样的，衣裳的穗子也是一个传统，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行的。生命记22:12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还有民数记15:38-39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佩戴经文，他们衣服上有穗子，这些是根据传统，根据出埃及的时代神的命令。但是耶稣说，他们做这些事情是要叫人看见。他们所追求的是人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虔诚。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徒也是可以是很有野心的。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人追求权势、地位、荣誉，在宗教里也一样有人追求这些。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追求的是百姓对他们的尊重和敬重，他们要百姓看到他们有多虔诚、有多属灵，从而得到荣誉和地位。他们对宗教的热心使他们走上了歪路。犹太宗教的中心是敬畏神、荣耀神，但这一个宗教却因为人的败坏而成为了败坏的宗教。当一个人自以为意，当一个人追求得到别人的尊敬与赞赏，而不以荣耀神为目的，他的宗教信仰是败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以为他们在荣耀神，其实他们荣耀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借着神所设立的犹太宗教来满足他们自己。他们的所谓宗教服侍的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宗教服侍的是他们自己。那他们的宗教是怎么败坏的呢？是不是他们所读的圣经出现问题了呢？难道他们想要教导百姓，让百姓看到他们的虔诚，这些是错的吗？他们到底哪里做错了？马太福音23给我们的答案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又真 有活的信心。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们，我们要承认一点，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非常有知识的，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认识是很值得表扬的。我说这一句话，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会提出抗议，也许你们会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怎么会是值得表扬的呢？他们明明误解圣经，怎么可以说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是值得表扬的呢？请听我解释，我为什么要说他们的知识是值得表扬的呢？因为根据耶稣所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教导百姓遵守摩西律法，这是没有错的。耶稣自己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由此可见，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摩西律法是对的，不然耶稣不会说那样的话。如果这些宗教领袖所教导的是错误的，耶稣不可能会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主耶稣也认同了他们所教导的摩西律法，耶稣也告诉百姓要遵守。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宗教领袖所教导的并不是错误的。但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明白一点，就是即使他们所教导的没有错，他们也不是好的拉比。同样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师们或者教会领袖，就算他们所教导的东西是对的，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好老师、好领袖。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认识是只有知识，却没有行为的。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行为。耶稣在23章3节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能说不能行，意思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没有照做。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他们所说的是好的，是正确的，是公义的，但他们所行的是罪恶。如果单单听他们的教导，他们就好像光明的天使，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举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罪人，是恶人。这就叫做有知识但没有又真又活的信心。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举止看出他们不是真信徒。所以说，信心要结果子，信心要有行为，这非常重要。没有结果子的信徒是没有效法基督的，是忘了他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罪已得赦免。专注于知识却没有又真又活的信心，这样的宗教只会越来越严厉，甚至走上极端的道路。耶稣在第4节形容了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情况。第4节说，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很有知识，他们教导犹太人各种诫命、各种规条，他们教导百姓遵守种种的规条和诫命，他们让人背上很沉重的担子。他们所传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是很沉重的，这些宗教领袖所强调的是，只要遵守了 这些规条，你就是虔诚属灵的信徒。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以自己为宗教的领袖，也要求百姓尊他们为领袖。他们把各种重担放在百姓的身上，而且是以神的名义叫百姓去背起这些宗教的重担。也因为这样，百姓他们所背负的这个担子是很沉重的。百姓误以为犹太宗教是一个让人不断的去背重担的一个宗教。百姓他们以为只要他们百姓以为自己只要遵守了所有的规条，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就是虔诚人，就能得神的喜悦。但这是重担，是极其沉重的担子，因为有谁能遵守整个摩西律法呢？你可以尝试去背这个重担，但结果是你会累死，你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重担的，你也得不到神的喜悦。有知识却没有又真又活的信心，这是不对的信仰。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只说不做，教导百姓自己却不遵守，让百姓背负沉重的担子，自己却不背这个担子，这怎么会是对的信仰呢？如果他们相信所教导的是对的，他们自己怎么不去遵守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摩西律法的认识是不错的，而且还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他们所说的他们应该要照做。他们如果用他们的知识来使别人顺服他们，这样的宗教只是一个控制别人的工具，这样的宗教是假冒为善的。说一套做一套，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却是放纵，表面上虔诚，其实是不信真理的，这就是假冒为善。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有知识却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很残忍的宗教。也许你觉得奇怪，虔诚的宗教徒怎么会是残忍的呢？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单单有知识，这不能除去人的罪。 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去遵行神的话，才能远离罪恶。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这段经文说，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马可福音12章38到40节所说的。教导别人摩西律法的人，竟然会侵占寡妇的家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假冒为善的图画。若是真信徒，若是真正的虔诚、真正属灵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只有假冒为善的宗教徒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假冒为善的宗教是残忍的。如果不是真心相信，就算是基督徒信仰也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如果我们只说不做，信仰只是一个重担，而且是加在别人身上的重担。还有，当我们只说不做，我们不只把重担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还会越来越习惯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他们自己不背起重担，反而把重担搁在别人的肩膀上，并且在别人无法承担重担的时候去论断、批评别人、批评他们。法利赛人和文士，耶稣说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在犹太教的每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叫摩西的椅子。这个位置是会堂里最有名的文士坐的。耶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坐在摩西的位上，不是要说他们只坐在一个椅子上，而是说他们是教导摩西律法的人。他们教导百姓神对摩西所说过的话语，但是他们能说不能信，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有非常好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知识活出来。他们的知识，他们只有知识，却没有又真又活的信心，因为他们没有行为。他们教导百姓要遵守各种诫命、规条，让百姓背起这个沉重的重担，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行出他们所教导的。只说不做， 不是说他们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也不是说他们什么律法都不遵行。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他们对百姓的要求很高，对自己的要求却不高。他们给百姓的担子很重，给自己的担子却很轻。第二，他们只遵行律法的某一个部分，而且他们所做的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得到百姓的尊敬和称赞。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工具，一个满足他们自己的工具。第三，他们缺乏真心诚意，他们在进行各种宗教仪式或者传统的时候不是百分百真心的，而且他们对百姓也缺乏怜悯之心。第四，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让别人看见，引起别人的注意。23:5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之前提到佩戴的经文和衣裳的穗子是有宗教的含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把穗子做长了，要让人清楚看见他们的所谓虔诚。耶稣还说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意思就是他们喜欢当贵宾，还有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意思就是他们喜欢当宗教领袖。他们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意思就是他们喜欢别人尊敬他们。这就是23:5-7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形容。神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所谓宗教领袖的行为，看到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喜爱的。今天神也一样看到我们。神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能说不能行。神也知道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满足，他们的律法高过了神的律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难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教导神的律法吗？他们有自己想出一套律法来吗？他们的教导不是根据圣经吗？为什么我要说他们的律法高过了神的律法呢？因为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就算所教导的是对的，是符合圣经的，也有可能不是神的旨意。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行割礼。使徒行传15:5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使徒行传15:5所说的。行割礼是犹太人的传统，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开始的。所以法利赛人相信要行割礼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加了其他的东西进去。使徒行传15:5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要求外邦人也行割礼。他们在救恩的真理中多加了一个条件， 他们把行割礼当成是得救的一部分，这可不是神的旨意。行割礼是纪念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行割礼对犹太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行割礼绝对不是重生得救的一个条件，所以外邦人并不需要去行割礼。要求外邦人行割礼，并且说这是必要的，这是更改福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行割礼是没有错的，但是法利赛人不单单教导要行割礼，他们还要求外邦人也行割礼，他们加了自己的条件进去。他们教导的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们加了自己的看法进去，这是错误的，这不是神的旨意。另外一个例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教导犹太人要守安息日，这是对的，是好的，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但是法利赛人在守安息日的这件事情上多加了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且是不对的看法。他们也根据自己的看法三番两次的去针对耶稣，质问耶稣。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这里说，耶稣离开这地方，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第三个例子是关于洗手的习俗。出埃及记提到洗手的时候，是要祭司在进会幕之前或者献祭之前洗手来洁净自己，但是到了法利赛人的时代，洗手变成了一个在吃饭之前就要做的一件事。以上的三个例子，行割礼、安息日、洗手，这些都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神的律法上加了他们自己的律法，使犹太人的担子越来越重。这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所在。让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到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三五到十节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 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见。他们表面上是在敬拜神、荣耀神，实际上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自己被高举，自己被称赞，自己被尊敬。总的来说，他们的问题就是自我。他们窃取了属于神的宝座，他们占有了应该归于神的荣耀和赞美，所以他们的罪很大，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自己被称赞，自己被尊敬。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为了让人看见，所以才在教会里侍奉或者来教会敬拜神。法利赛人和文士，我再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看见。他们敬拜神、荣耀神，其实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荣耀，自己被高举，自己被称赞，自己被尊敬。他们只是表面上在敬拜神，他们窃取了属于神的宝座，他们占有了应该归于神的荣耀和赞美，所以他们的罪很大。主耶稣斥责他们，也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那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耶稣给了我们两个解决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3章的11和12节。马太福音23章11到12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这里耶稣给了我们两个解决方法。第一，做用人，不做主人，服侍人，而不是要人服侍你。我相信这不只是要在教会里应用，在家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一点，就是服侍人而不是要人服侍你。第二个解决方法是谦卑。谦卑是远离假冒为善的一个最佳办法。假冒为善的人是因为他们骄傲自我。骄傲和自我会让我们隐藏真实的自己，将自己伪装成很属灵、很虔诚。当一个人骄傲自我，他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会很在意自己的名誉、名声， 所以他会尽全力去维护他的形象。我们要小心不要犯这样的罪。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不应该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不应该是为了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很虔诚，这是假冒为善。我们的确应该侍奉神，但是我们要时刻警醒，确保自己是带着正确的动机和态度去侍奉，去敬拜。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两个的解决方法，第一是做用人不做主人，服侍人而不是要人服侍你。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何等美好的。做用人服侍人而不是要人服侍你。第二个办法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人。谦卑的反义词是骄傲，谦卑的相反是骄傲。那骄傲我们知道是把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很有本事，这样的人他们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们会很想要在别人面前是一个很好很虔诚的信徒，他们想要让人家看到他们自己的虔诚，因为他们骄傲自我。这样的人是假冒为善的，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所以我们应当要谦卑，我们要明白说自己是罪人，自己不是完美的。但我们谦卑自己，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不会假冒为善，我们就不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想我们或许在教会中可以伪装自己，可以装作很虔诚很属灵，但是我们最没有办法骗的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让我们一起来追求谦卑自己，远离假冒为善，远离伪装。总结今天的信息，有知识却没有行为，以及追求满足自己，这是不健康的宗教的两个大问题。这样的宗教鼓励信徒去追求得到人的称赞，去过分在意自己的形象。这样的宗教是侍奉人，不是侍奉神。 法利赛人和文士自称信神也信圣经，但是他们所有的热心和虔诚只满足了他们自己，却没有荣耀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个方法，就是做用人以及谦卑。让我们同心祷告。
Such an important lesson given by the Lord himself in Matthew chapter 23. As we are thinking about this particular chapter, Lord, in fact our conscience is pricked. In fact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for which we must confess before the Lord and we need to repent. Dear gracious Lord, as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message from this particular chapter even more in the future, help us to have right attitude and right heart. And Lord, help us to be able to examine ourselves correctly and precisely. Thus, we will be able to bring out all those sinful matters before God, and we will be fixed, and we will be cured from our sick religion. Dear gracious Lord, make us sincere and make us genuine. We pray in Jesus' name.